们接着哈，其实在我们如果有机会了解佛法哈，你会看到这个，当然你必须要一步一步更清楚了哈。但佛法很现实，佛法它不是一种要你勉强去信的，它实际上是因为以佛的智慧，而这个智慧只要你一步一步跟着依着佛的指导，你也会看到佛跟你讲的。其他宗教是有一个神来跟你说，但他的境界我们不容易一个一个去体会，但佛的境界人众生可以慢慢一直一步一步的靠近，而且可以证明。因为佛法的价值在哪里？最大的价值在现实。我一直在强调，我们现在把很多人学佛没有掌握到这一点，因为我们必须要离开现实去信佛，可是我们明明活在现实，所以当我们的信仰跟现实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可是真正学佛的人，他是越学越现实，就是实相，越看越清楚，看到人为何苦恼，为何如此如此。所以当你越来越清楚人生的现实的时候，也就会越来越相信佛告诉我们这样修为什么有用，因为刚好对应它，很清楚的搭配起来的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可以从现实当中印证的，世间人停在现实的表面，学佛的人比世间人还现实，因为看得更仔细，看得更真实。所以我们今天受持八关斋戒，不是到寺院里面去做一个宗教仪式，其实它就是一种现实的作为，把我们可能会不断酝酿造作形成的苦恼，透过这样的修行让它此灭彼灭。我们烦恼是此生彼生，因为判断错误，行为错误，结果痛苦，那我就想办法逃离痛苦，结果又判断错误，又跳下去，撸嘎撸灰啦。所以世间人没有方法可以解决，因为他最大的问题是一开始就判断错了。这个判断错，想尽办法，只能最多只能治标，没办法治本。就像我们常念的，我们那念华严经嘛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只要你不了解这一点，法界性你就难懂。所以我常讲，我们在那个做蒙山的时候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们能不能渡人？可以。我们今天做法会，不是好像冥冥中只是想象有一个哦不可思议的神通力，哇，这些鬼神就得度？不是，是我们用我们的虔诚心。你看我们蒙山里面是不是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有无始贪嗔，是不是也叫你这样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不是同时要你忏悔，同时要你发愿，是不是都是在转你的心？是不是也同时告诉所有与会的一切众生，也转你的心？唯心所造，这时候才是法会的超度功德。所以你们如果参加法会，你们用这样的心来诵，不但自己在这个法会得利益，而且真能超度。但你必须要，你在嘴巴念你都没感动啊，大家一起就是念念念念念，就一直念念念，来的人就这样念啊，念完就完了，很可惜。所以包括我们八关斋也是，那我把我的身心斋清净嘛，我难得染污那么多天，来个洗个三温暖，让它干净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虽然烦恼很多天，但我只要持续的不断的有空，我就在持八关斋，表示我这一份对三宝的皈依，对戒法的尊重，哦，我这个心一直虽然不是天天，但我从没忘掉， 世间的烦恼虽然天天起起伏伏，终归无常，但我这个念佛的这种皈依的八关斋戒的心却是经常易持。我没有你多，但我比你坚固，所以到最后是靠什么？靠我的这个坚固的不断持戒的心，用心的才你的，或者点过的很难跟现实比。我把我的学佛心弄成跟现实一样的现实，那我碰到现实的苦恼才能跟他对抗。我的学佛是若有若无，烦恼是真真实实，碰在一块马上脱盔卸甲，完全倒了。就看到很多人学我学到最后，一碰到小烦恼好解决，大烦恼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学佛那么多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就要唱歌了，不然呢？为什么？业报啦，为什么？很公平的。有些老菩萨这个是笃笃定定，为什么？真功夫啊。为什么有的人念佛念得看似很用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功夫不入心？这是在我们这么多年看到很多学佛很多现象让我们体会到的。功不唐捐，最怕虚伪。有些佛弟子他自己惶恐不安，但他很诚恳，师父我还没放下。我说你还有救，他这样有救，有救有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承认，你坦荡，你承认这个有救。最怕是自己不清不楚，哇，这个因为清楚的叫做觉，就是跟智慧相应，不清不楚蒙蔽的，这叫愚痴，这个就很难。所以学佛的人很清楚的，我烦恼就烦恼，但我知道应该如何对治。也就是学佛的人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坦然，越来越务实，这是学佛的应该有表现出来的特质。好，刚才我们讲不杀生戒，我们接着再看第二戒，尽一日一夜持，心如真人，无贪取意，思念不思。所以又是另外一个，他不是光只是不偷盗而已哦，他要思念什么？布施，当欢喜于自守以自己清净给，那还有洁净，要干干净净的清净的给，恭敬于啊，不忘于，就是我给的不想要你回报，却啊，除却千贪意，如清净戒以一心喜。这个就是如清净，就像那个刚才不杀生也是如清净戒以一心喜啊，就是我用一心专注。你看啊，不偷盗，我当然没偷啊，现在不是，我还要常思维布施，还要我还要欢喜给，就是我常教的要布施欢喜。我们难免会起嗔，我们难免会怎么样，这难免，我想我们也不一口气把自己当得真的心正果了。我们学佛都越来越坦荡，我是烦恼人，我会起烦恼，但我同时知道只要我一点勉强一点努力，我会改变。学佛的人就越诚恳越真实，然后只要在生活当中我知道因因果果的，我现在做一点善，只要有机会，只要太勉强我也不敢勉强你。然后有的人修行是一口气就勉强到底啊，这个是上上根性。现在我们先不要这样要求，要求得到大家会吓到。但我至少还有一点，我经常讲的那个削皮练那种呀，就是我们去买菜，要走了顺便把人家冲抽一把那种，就是把人家那个抓一把。哎呦，就买那么多，差那一根吗？啊，结果每摊都抽一根就一把了，好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种贪小便宜当然不对，但如果把它转为学佛，稍微一点善就贪，贪善法，那这样可以。今天有空笑一下，有空帮一下，有一空安慰一下，虽然我很累，本来应该多安慰几句，但我很累，好吧，但加减做一下嘛，今天好像没赚，赚一点利息好了，笑一下， 不然人走在这里，学佛人走到哪里都那样欢喜，那一副扑克牌的脸，老 K 脸。那学佛学到，我们那个法师讲说，到那个公务单位，有一个一直念佛，一个人啊，他没学佛，结果去跟那个学佛的办事啊，都会怕，因为他很严肃，很清净。所以念佛，那这个坐在那里不是毁谤三宝吗？他天天上班，天天看那一个老 K 脸，而且又拿念珠，你不拿还好。阿弥陀，我是学佛的，但我不高兴。你怎么学这样的？有人家没学佛的话，那比你大方，更加亲切啊！怎么你学成这个样子？那你不是走到哪里都在毁谤三宝吗？虽然你无心是很虔诚，但学佛人怎么得不到那种清安喜乐？怎么不能因为就像八关，如果你天天这样，你经常八关斋，你这个心就形成戒体嘛。虽然这个戒体一日一夜持完了以后，那因为你经常当天你是用心学，你是不是以后就会习惯怎么欢喜给，亲自给，洁净干净的给，恭敬的给，给的还不求你回报，是不是会养成这个关系？你如果经常这样修，临终的时候你会啊，我怎么没有？这个不会想，因为你经常给的嘛，你只给而已。你经常给，你不会有那种得不到怨恨啊。所有贪而来的挂碍是不是相对少？所有对世间娑婆的爱着心是不是相对少？因为你常给的人，你为什么会贪？是不是？啊，这不是慈悲自己？哦哦，我今年八关斋戒没偷，当然你在寺庙你还能偷什么？那你这样清净没有？这个要清净，我当然不偷，起码啊、哦，再过来我还能施以当真人，像慈悲的菩萨走到哪里，一旦有因缘我给。你看他这里面多一，我说我最近在讲一切菩萨戒，我说哈、哦。世间宗教没有像佛法这样的人性化，细微到经常想到人怎么样，是把人性的光辉充分发展的，就是菩萨戒。所以人一生有机会受持菩萨戒，那是福报。现在讲啊，持不来的不要受，持不来真的不，你如果无心持，不要受。但今天我们本来就不可能圆满，有机会不受是莫大功德，不是贪那个功德，是贪那个行菩萨道的，将人性清净光辉显现出来的菩萨戒，这是莫大功德。我们在学，我们还做不到，但我们乐意做啊，我们不会因为一时做不到。像最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没办法吃素，所以我不受菩萨戒，哎呀，这个十亿的工作就差100万，我做不到，所以那我其他9亿我不赚了。有这种笨的吗？我100万没做到，那我其他，我们应该讲说，我能不能接你的工作？不行，那至少一半，不行，那四分之一，不行，十分之一可以，至少给我一点点吧，是不是这样？菩萨戒，我没办法完全持，只要能持，我都乐意持，应该是这种心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观念把它讲混了，我当然做不到，我也很多做不到啊，但我欢喜受持菩萨戒，行菩萨道，我带着烦恼在修持，但我的主要的心是菩提心，这是大宝藏呢。有人被他讲乱了，好可惜。哎，好，我们再看第三戒，一日一夜持，心如真人，无淫意，不念皇室，不念房间无寝室，不念皇室啊啊，修自犯行，不为邪欲，心不贪色，如清净戒，以一心习。这个就是烦恼。在经典讲，人那种贪欲，尤其欲界众生，欲界众生本来他就感应这个烦恼了。如这个烦恼很重，这是习性，就像我们生下来不吃会死，吃了会老，反正铁定你的命注定的，谁叫你来？我们这个习性带在身上， 这个习性是业报而来，过去业报才投入欲界，因为欲界这个习就带在身上，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人就有这样的烦恼，要不要吃，要不要睡，要业报。那佛教人怎样，要吃对不对，要吃，不能不吃，要睡，要不要睡，要睡，好，利用吃利用睡修。我们世间有贪欲心，好，那就尽量减少，那减少这样好，至少那一天不要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经典讲说，如果有同样的烦恼跟贪欲一样，世间没道人，因为太强了，因为那是习性造成的，造成但我们不得自在。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种，我常讲啊，我们经常哎呀，我们都很怕魔，对不对？贴了很多符咒啊，怕魔来。其实魔长得很可爱的，不是你画的那一种的。魔若长得不可爱，你早就不会走魔了，就是因为魔长得可爱你才走魔的。所以魔每次都说，你们阎王其实我长得很好看的，都是你们追我的，每次都说我魔去找你们，其实都是你们追我的，是不是啊？六欲天魔不好的我们会远离，偏偏这种烦恼心是你逃都逃不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顺着习性继续染着，不得处理。我们的习性这种根深蒂固啊，是极为不自在。我们现在有钱人可以吃得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吃得很好，看人家吃不好，我福报很大，吃得很好。可是你知道天上说有什么好吃，我们不用吃。吃得再好都比吃得再好，人家不吃。我这个车加9598，我这个车从不需要加油，最好那个加油的还会那个。所以其实在世间里面，饮食欲啦、情欲啦、睡眠欲啦，这些欲望其实是染污沉重的，只因为你看不到更殊胜而甘于受他奴隶。所以我们现在当为清净真人，不是那种表象的禁欲，而是不甘为烦恼束缚，是要这样的。所以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念佛三昧啊，我们打佛十四啊，谈到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岔开来讲，但也是鼓励大家，我们平常持大观斋，我们平常念佛，我希望大家也能持续好用功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清平点水的修行始终摆脱不了烦恼对你的干预，你稍微忍耐一点，精进一点，有点功夫之后，一旦有点功夫，真的是禅定的功夫，念佛的功夫，可以让你在面对烦恼轻易就可以对治，烦恼不容易上升。为什么？简单来讲，当我有好吃的东西，我对小时候吃那个当然我不需要啊。我有殊胜的善法功德，我当然能对治烦恼对我的引诱啊。但因为我们不用功，所以我们就老是始终摆脱不了烦恼对我们的束缚。有空修一下，最近我也跟僧众讲，我们在明年后年，明年我再把，因为那一次欠太多债，现在都还在还债，旧债未还，新债又，所以我课也一直上，但明年上一上以后，后年我希望并不是要多伟大，而是不是要做什么，我是因为我看到我们修行间断，我希望我们能持续的务实的面对烦恼，给自己长时间用更刻苦铭心，用深刻的去修行。唯有我们自己有深刻的经验，也确实有佛法功德，才能让学佛的人更有信心。我们这样一点一滴，一点的零零碎碎，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从平常的八关斋做好，最基本的戒法五戒啊，菩萨戒，一步一步这样做好，我们念佛也更有功夫啊。那你自己感受到，因为你的内心烦恼越来越少，因为你的善法功德越大，其实这不需要人家加持呢。经典讲得很清楚啊，轻易他靠不上来，一下就把它剪掉， 就像当你赚很大钱的时候，人家用有五块钱要引诱你，五块钱引诱我，我们家桌屉里面桌脚底下很多掉下去我都懒得捡的，你现在引诱我五块钱一百万，哎呀不要，现在啊不谈一百万了，谈都亿的。嗯，当你有禅定功夫修行，是极大欢欣喜乐，世间的那些啰里啰嗦的影响不了你，这都是真实功德。因为实际上就像当你的身心不断对峙，包括现在这样讲的，为什么不要有淫欲这些，因为你不断纵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你的习性，你不断纵容始终就被它绑死在那里，所以你应该以更先勉强修善法，得殊胜善法，然后就对治这个烦恼，就成为自由，那就越来越喜乐啊。所以这个才是真正世间富贵人。为什么？这个富贵谁都带不走，携带方便，走到哪里自己身心都自在，不需要靠别人。为什么不要做？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就靠我们一点一滴认识到，知道我暂时烦恼舍不掉，但我知道它毕竟是烦恼，它虽然给我好像短暂的快乐，但也同时让我一直沉迷在那里不得自在，所以我有意识到这里，所以我今天受持八关斋的时候心如真人啊，然后我不思这种淫逸啊，我修智唤醒，那我心不贪色，这一天我好好以意念这份清净功德来持守一天吗？是不是啊？像这种功夫都是一点一滴，我现在比较强调的不是一下子好神哦马上就断掉，我现在不大谈这个了，因为那个不可能，那就不断不行，我有心，我同时知道烦恼，但我有心，我今天愿意学一点点，就像有的人行动不方便，哎呀好痛哦，没关系，我勉强，我今天走一点点，我明天走一点点，我知道不容易一下走好，但我乐意一步一步学，就是这样。这种耐心啊，其实耐心本身事情，就像我们这个法会49天，49天是49个一天，那我们如果每个月，我们就是一年当中用49来凑这个49，不一样哦。偶尔一天凑成49天，跟一口气49天是不大一样的。一口气49天还要多更多的忍辱跟精进，打活7、打活14、打活21不一样的，打活一年的。就像以前那个禅堂是告生死价，进入禅堂告价是吗？要么开悟，要么死，就不出来了。以前修行修这种的人。告生死价，我们告价要出去就回来了，不是，他告的就是说我一进禅堂我常住的事情很抱歉，我就这样了，我没办法参与，我进入禅堂要么扛出来，要么开悟出来，人家是这样用心啊，是啊，那我们就这样一点一点，所以7天好熬，14天不好熬，14天好熬，21天不好熬，好，所以你们那个30天的短期出家比我们真出家用功，因为31天就回去了，所以那个短期出家看起来都比我们这个真出家的厉害呢，因为他们家熬过30天，而我们这个一出家就没得熬了一辈子，所以只好慢慢来。因为那么长，这个要耐力跑，不能一次跑太快啊，开玩笑了，不过就是说其实有些东西是一种对法的尊重跟亲近的知见信心，然后就坚持。好，再过来。第四戒者，一日一夜此心如真人，无妄语意。好，没有打妄语，思念，思念至诚，就是经常是一种坦荡真诚。那个大仁者不失赤子之心，就是那个坦荡， 人坦荡不是幼稚哦，幼稚赤子之心不是幼稚，就是他有些人他很纯熟，也可以跟人家应对进退，但始终保持那份很真诚的心。所以那种欺狂，欺狂就是虚假，虚假的心会迷惑你，你经常欺狂，到最后你内心里面这种迷惑让你不能真正的抉择，因为你经常被烦恼所束缚，以渐变于欺狂。所以当人在打妄语的时候，其实也经常纵容烦恼，那时候见不得真，因为你欺狂众生，所以这中间种种的业报，以至于你到最后也要受报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里面讲说，思念至诚，安定徐言呐、啊，啊，就是说我今天不随便说，我说的都是真诚语、真实语，安定徐慢慢的说。其实慢慢说不是讲话，不是的，那这样听的话，那命短都还没听完就是了。这徐言就是一种很稳定、很真诚啊，不欺狂。好，不为伪诈，啊，就是欺骗，啊，那心口相应，如清净界，亦以一心喜，心口相应。所以我刚才讲啊，你就这么一天练一次，一个月，假如有机会练个六次，假如不行，至少练一次，或是偶尔练一次，但那一次你务必很真诚，因为这个种子将是你未来的依靠。会是你重要依靠。好，别的东西啊，零零碎碎，但这一颗是金刚钻，不会坏。所以你是在持守的时候，要发自内心。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，比如说我们做生意，有些居士讲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如果要讲真话，这个生意怎么做？”我说：“好吧，我并不是鼓励你打妄语哦，真的不得已，减少一点吧。”大片变小片，多片变少片，那总算也功德啊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处在这种世间，有些东西有时候不是你不要骗，是整个大环境弄得你不知道如何。这个就是关于政府啊，有的人他是老老实实做的是真材实料，问题是真材实料的那个本钱高。如果要真材实料，根本在市场里面根本你没办法赚，为了要赚只好跟人家一起用做假的啊，其实应该积极去抓那个造假的，但如果你不抓造假的，真的就没有存活的空间，这就是共业。所以处在这里我们也都了解世间实在不好混啊，但我们多少知道这是不对的业力，我们也知道过失，所以在我们修持当中，我们有那种真诚心，乃至我们对过去我们的欺诈不实在，我们忏悔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赶快业报消除，能得以清净的、诚恳的、真诚的面对一切人，至少你有这一份价值判断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讯息到最后坦坦荡荡。所以一个人修持到最后，其实他不是理论，是不断在修持当中对内心里面的一个真诚坦荡，是问心无愧。我常讲啊，我们对人的好不是光嘴巴讲，当我实际上对人好，这个动作里面带着我的身口意的很多那好念头，我一次对人好，两次对人好，三次对人好，因为你对人好都是现实的，所以这个现实的心在你未来的时候也会成为现实的感应。你也对人好，但做得有限，所以力量弱。你如果对人好只是吹，哎呀我对不起我没帮你，我回向给你。所以有个居士说，每次都说要回向给我，我其实最需要的是他能不能给我一杯水，就给一杯水，不用用回向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经常有时候用回向把自己的责任、利益众生的责任给敷衍掉，用回向蒙蔽自己的懈怠。现在，哎呀，我现在肚子饿，给我一个馒头。我也需要，不然我待会吃完我回向给你。你回向给我还是很饿，你能不能切一半给我？不行，我也需要那一整块，但我可以回向给你。 一次可以，我知道你好意，但天天回向我也是饿死的哦。你能不能不然三分之一，不然让我咬一口，你也给我咬一口，不用回向。我讲这句话不是在笑回向，我是说真回向的人一定会落实到具体去做，具体做的心是具体的，这时候就成为你的资粮，对吧？很有意思啊。嗯，因为我为什么要谈这些，因为我们修行呢，越修越假，我们越修越真呢，里里外外心口合一啊。所以我也心口合一，就是我承认我烦恼，所以我都不要你虚假，我承认我烦恼，但我也很欢喜正在学习向上，所以里外都很通透的。嗯，反正你假在众生面前看不出来，在活菩萨面前不要假了，我都知道。是吧？好，再过来。第五戒，第五戒者，一日一夜持，心如真人，不饮酒，不醉，不迷乱，不失智。因为其实酒不只是酒，凡是让你哦失去正念志气，就酒会失去那个，其他的药品也是，凡是让你迷乱你的心智的，这些都不要。好，所以他要的是不饮酒，不醉，不迷乱，不失智，去放逸逸，就是说我们会放逸，对不对？最近我在上课放逸啊，懈怠懒惰。在一切菩萨界里面啊，如果用烦恼期，用烦恼心去造，或是该做没做，不该做做了，染污犯，有所违越，染污犯，染尾犯，染尾犯的就是有烦恼。但如果是因为懒惰懈怠，是有尾犯，有尾越，但非染尾犯，因为你是懒惰懈怠。所以懒惰懈怠就会让你虽犯但比较轻啊，有点不合法，有不合法，但因为你不是故意的。但偏偏这么多条件都有了，懒惰懈怠，懒惰懈怠，结果每一条都因为懒惰懈怠，你就赚了法力漏洞，虽然没有正面犯，但都是超过了，都不合法啊，只是因为讲师父我不是故意，我只不过懒惰懈怠，那下一个我也不过是懒惰懈怠，那我下一个懒惰懈怠，四十几条都因为懒惰懈怠，你也够惨的吧。懒惰懈怠是给你，是因为你没有故意犯，可是你如果故意一直懒惰懈怠的话，这你看罪过多大，所有菩萨功德都因为懒惰懈怠就不成就，不能怪你有多烦恼，但终究你的功德都没成就。放逸也是这样，我又没伤人，但我放逸一点，懒惰懈怠一点，放逸一点，懒惰懈怠一点，所有的善法功德成长不了，善法功德不但不曾成长，在懒惰懈怠当中一直一直消失掉，然后这个恶法就在懒惰懈怠当中，善法消失的同时慢慢张扬起来，越来越烦恼啊。那这个饮酒就是这样，所以饮酒其实很大的意义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饮酒会让很多烦恼有增，它本身没有过，但因为饮酒会让很多过失，会放逸，让很多过失可以靠饮酒生，所以我们杀盗淫妄，这是本质罪过，它本身就有罪过啊。但饮酒本身没有这个，它不是性罪，但虽然不是性罪，因为饮酒会让你放逸失正念，然后让很多烦恼有这个管道可以增长，所以不饮酒。我们现在不但不饮酒，我们还要什么？现在还有很多东西啊，世间现在花花样样的，不是光饮酒，有的迷恋到物质，乃至迷恋到网络， 像不那个 Bookman 那个嘛，那个什么，那我们那个宝可是吧？宝可梦，我就请一个居士画了一个，就是宝可梦不比个皮卡丘嘛，我就把它画成皮卡丘，像一个道士，啊拿着那个铃，啊一群年轻人，本来是贴符咒的嘛，现在变成贴的是 iPad、iPhone， 那就像湘西赶尸。那个皮卡丘锵锵啊，就一群人咚咚咚，跟喝酒差不多，真的忘了我是谁，天天半夜就在找那个，哇，这个如果奶奶练活一定一心不乱。现在人就迷到这里，日本也是，台湾也是，听说有一个地方挤一群人，几千人挤在那里在找皮卡丘，这个皮卡丘比那个道士还厉害，锵锵几千人当僵尸咚咚，不睡觉，天天在那里一直跳，失智啊，放逸啊。现在不是光饮酒，包括很多药品，很多迷乱的让你放逸的单着在上头了，这些作为佛弟子应该找回自己的自主，而不是一直迷失在上头。第六戒者，一日一夜持，心如真人，无求安逸，安哦，希望求安的心，没有求安的心，不着花香啊、哦，那不护脂粉，不为歌舞唱乐啊、哦，如清净戒，一心以一心行，这个有点跟我们受戒不太一样，他这个这一条戒，我们平常是不花香璎珞，香有涂身。啊，如果是歌舞唱乐哈、啊，唱乐是在下一条第七条，那没关系，反正它都包容。好、啊，我现在讲，如果我们这一条里面讲说，第六戒一日一夜持，心如真人，无求安逸，不着花香啊，不护脂粉啊，不涂脂粉，不为歌舞唱乐啊，如清净戒一心持，就是我们讲的、哦、我们就是不涂花香璎珞这些，为什么？安逸享乐。嗯，这个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我们现在就是，我有些人说我们学佛的要有必要这样吗？不是，他不是故意虐待你，包括后面我们讲说包括第七条戒啊，那第七戒一日一夜持，心如真人，无求安逸，就是安乐，不求安乐啊，不卧好床，悲床草席，坚除睡卧，思念经道，如清净戒以一心持，就叫不高胜床上坐，坐娼妓乐，故往观听。我们平常我们的受持的时候是这样，就是不坐娼妓乐是在第七条放进去的啊。第六条纯粹就是不涂香这些，那没关系，只是把娼妓乐就直接放在第六条这样而已。好，就是这个故歌舞本来是一般我们放在第七，那这部经是把它放到并在第六里面，那、啊、其实都包含在里头。那你说这个睡个床有那么伟大吗？有什么好计较？这个都不是这个，佛法不差你睡个床啦。我涂个香有什么了不起？就涂吧，啊，你要烤漆也可以啊。如果你那个皱纹已经很厚的话，只好涂了咯，因为再擦也有限了，对不对？没人计较你这些，是要你自由。我们这一点肯定，你看我们身上啊。这个药那个药，这个享受这个享受都没有伤害到别人啊、哦！这个享受这个享受，从小地方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就积成大的执着了。我要的不是故意虐待你不要这个，我是要让你尽量远离欲望，我让你成为自由人，我可以不需要它。你看如果连小地方我都挂碍，大地方你当然放不下， 所以我从这一点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，点点滴滴都不是在自我肯定吗？我们有没有我？其实无我。我们靠什么？靠色声香味触法，靠色受想行识，这么这一块在肯定我的。要有我执，要有东西。我们的我执就是从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里面出来的，其实没有我，是这么狗归完的啦，这么挤成一团的在以为有我。所以于色染着缠绵，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，这叫做众生，经典说的。所以于色受想行识里面越来越染着缠绵，就叫众生性讲。你看我们心金刚经不是讲说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，是不是？他的意思就是，当我现在慢慢不被他，我不再染着这些，我看到的是虚假，那我是不是就比较没有众生性？这叫度化众生啊。我们的众生其实怎么度化？第一个，我们不断透过身口意一直执着。我们的人是这样啊，我常讲啊，我们因为过去烦恼的关系有肯定我，这个执着是因为业力的关系，我执着有我，我来接着讲有我。啊，我这个我为带来，我这个我是靠接着来，我这个我是靠执着来的。所以为了维持我对我的执着，我要不断执着。我对这个我的肯定，我必须要容许，我必须要用我的六根不断在吸收养分。因为所以有人在世间里面获得肯定，就不断的在世间寻求才能获得更高肯定。就像吸毒，越吸越重，越吸越重，因为它的价值是靠外在，所以必须要有不断的外在让他执着，他才能安心。所以不断的执着，越来越拥有自我的肯定，其实越来越不自在，因为你完全靠他。就像我们的人的，我们人的自信心是靠别人的肯定，别人对我们好，我们就肯定。看似获得肯定，其实是很可怜的。万一人家不肯定你，是不是就垮了？我们若靠欲望才能肯定，那如果欲望不满足，是不是就要否定？我们修学佛法靠了感应才学，要是不感应，你是不是就不学了？这就是很多人学佛的关系态度，靠感应。问题生老病死是跑不开的，终有一天不感应，那你是不是就不学了？佛法的感应是智慧，从智慧里面不再执着，才不会有老病死。路走错了，你就会想感应，感应不来。所以我们现在人啊，在修学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让自己越来越自在。眼前这个也要，这个也要，有这个才安心，求安逸啊，求能心里安舒服啊，舒坦啊，欢喜啊。所以我要好的棉被，我要好的床，我要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，一旦好的我就满意，一旦有好的我就安心，就这么好好好以后，那如果没这些东西我就不安，没有这些好的我就不安，表示你越来越不自在了。所以难得一天八关斋，我让自己简单，生活必须的我用，除此那些比较虚荣的不实在的让我深爱着的尽量不要。好，那我现在不涂花可不可以？现在我们的用品味很高的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以前花花绿绿的叫做享受，现在就极尽用很多的钱弄着非常素朴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弄得很素朴但很贵，很有日本风，这很自然的，问题那很贵。看表面上，哇，那个线条很素朴，可是很享受。 我的意思不是表面的束缚，是内心的束缚。不是故意营造出来的束缚，是内心怎么样少欲知足的束缚，喜足。所以这个东西我能不用就不用，所以让自己慢慢远离对境界的这些爱着，就是这样。刚才讲说床也是，因为床我们经常睡眠，睡眠 一旦像我们有些人啊，看到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因为喜欢睡啊，终于又看到床了，一躺下去两手张开睡死了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卧你知道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吉祥卧？那是狮子卧。你有没有看狮子卧那个两脚两手分开的？那没有这种笨狮子的，狮子是侧卧，为什么？随时可以翻转起来，准备起来。像我们这样要翻几翻才爬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要睡死了以后要起来，哇！我们是随时准备修行。有的人讲说这样身体不好，谁要你身体好啦？其实这个也吉祥卧也是身体好，但重点是要你随时警觉，不得已休息就休息。不是要你享受，为什么？你睡下去，睡到继续轮回，你难得人生不好好精进，就这样睡掉了。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睡？他为什么睡的时候还修光明想？就是不让你睡到昏沉、睡死了、睡呆了、睡到流口水、睡到充分享受。不是，他是要你睡够了就起来用功，所以他要你侧睡。有敌人怎么样一翻身就起来，然后你这样睡看看，你仰睡趴睡都很难翻身的、啊、哎，那我们就侧睡一翻身就起来。其实它就是一种精进的意思。那你都那么床你就睡一下就好，你睡那么大床干嘛啊？其实它也是一种精进的意思，它不让你享受啊。像我们还好啦，我们一直都睡板子睡习惯了，所以有一次到那个饭店睡那个床太暖，一睡那一天都不能睡着，好像被淹死这样。因为我以前都睡硬板啊，就是很扎实感嘛，一翻身就是硬硬的啊，但是睡突然好像沉下去，就会突然一翻身接着好像又掉到哪里去，随时都醒来，因为没有睡过这么软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这里啊拍面的人还是睡板子就好，比较好翻身，免得一压，哎呀，怎么压到哪里去？太软了，这样。不过有的人就喜欢睡啊，席梦思什么思的什么，哎呀，这个那是习惯就好了。其实睡觉睡好就好。我到印度看人家睡觉，那品质再好，他们连路边人家在扫地灰尘一大堆，人家趴着就睡，这个都没有吃安眠药的。我们睡那么好的席梦思的床，还吃安眠药？他不用。你到那个火车站啊，他们经常白布一裹就睡了，你可以跨过去，不要踩到他就好。你看那个人来人往，地上脏，人家那个睡，不管钱有没有钱，光睡的品质你就要充分羡慕他，对不对？好像死人了，白布裹起来，我们说哎呦怎么死那么多人，没有，是睡觉了。你怎么火车站那么多人他怎么能睡？你看我们家里什么都隔音这么多好、哦、气氛多好，灯关的差不多了，结果吃安眠药，人家你看咚一下睡好啊，光睡觉你就羡慕他了，是不是？人家起来又不用折棉被一带走了，好舒服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命好了，以前修行人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坐具啊，坐具啊，就这样走到哪里啊，稍微保护一下就这样。所以修行人当他越来越减少一些对物质世间外面的束缚需要的时候，他就越来越自由。所以以前我在教书的时候，我讲说现在玄奘大师啊，玄奘大师你看他带多少到印度，如果照我们现在这样带，玄奘大师他走一半就死了，是累死了。为什么？带太多东西。像我们现在是冬被夏被秋被光棉被， 历史记载，就是玄奘大师走到一半被棉被压死。为什么他带太多东西啊？他要万金油、百花油什么？对不对？那 OK 棒，光这样啊，胃肠药啊，一大堆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学玄奘大师，唯有用货柜车。啊，不然怎么去？我们这种能力太差了，这也怕，那也怕，这也怕，那也怕。你说能求到吗？你能看到一个西带了很多行李去西方、去印度的吗？你如果能想象当初玄奘大师走过沙漠的时候，身上背了很多行李，这是哪门高深？你看，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竹篓子而已嘛，热的、冷的都在那里的。山衣里面放在里头，你说还能装多少？再装多一点，他根本走不出沙漠。那这么少的物质，他能熬过到了印度再回来。所以如果我们养尊处优，什么都要，你能成为玄奘大师吗？当然不可能。所以我们想一想，其实我们只能羡慕。我们这个羡慕，其实羡慕的是人家那一份意志，那一份少欲之足。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在远远的看他伟大，当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个道人怎么可以经过这么样的困难，为了成就道业，为了要传承佛法，用了19年过了这么苦的日子，想简单，你试看看，这是什么练来的心智的坚定，跟那种对世间物质的需要的简单，所以以至于让他不会轻易倒，是不是这样？从这里练呢。好，再过来。所以包括这个高广大床乃至音乐啊，这种享乐的东西啊，我们都不要。所以经常是思念经道，就是听的思维法义。我们现在修行有时候会比较着是形象。其实修行人假如有机会啊，我们恢复到原来佛法，我们自己让自己远离对世间的挂碍，以最简单的心安住在对世间如实的观察，放下疲惫的心，放下追逐的心，不要无事找事。我们讲说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春夏秋冬挂碍春，挂碍秋，挂碍的，可是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对不对？若无闲事上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那你想的冬，你夏好热，没有想到风；冬有雪，你想的是冷，人家想的是白雪。其实它重点不是要违背，只是人生如此，由业力而来。不过就是你的颠倒形成这个业力。你今天如果不觉悟啊，继续攀援，世间哪有好时节？当你能看到这一点的话，是不是人间好时节就在你身上？我少欲知足，佛法讲的是少欲喜足，不是知足，喜足。有没有少欲？我不能爱。其实我是很爱，但不能爱，因为我说的。这个太勉强，这就修苦行了。佛法是给你不要，为什么不要？我够用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给你不要麻烦，不要不要，够用就好，够我修行就好，其他不要。为什么？负担挂碍喜足，不但少欲，而且够了，够。所以这种少欲之足，一旦有东西啊，它会给人，一旦有人真的需要，他一给他快乐的，有时候比拿的还快乐。给你给你给你，你拿，这种人身心少挂碍。为什么？不需要喜足，吃一点点够了，喝油漆。修行人一养一满，随便吃就长得像吃欧罗回也胖的那种，简单吃，这也吃，这也可以，那也可以。有的人说不行，这个吃的有什么？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结果到时候什么都不行。我们有一个法师在山洞里面修，啊，他有一个弟子， 那因为他喝水都用山上流出来的水啊，他弟子说这个不能喝，不能喝哦，阿弥以前都这样吗？以前又没有自来水，不能喝啊。结果就拿来洗水果，他弟子就讲说不能洗，连洗也不能洗。他说、啊、那以前怎么过日子？后来去检查去化验，比我们的好多了，那是才薄嘞。结果是自己怪，不能，这个才好。比我们的自来水、生活水，就像矿泉水这样。那以前在山洞就吃这个啊，结果这种少一知足，还是一等享受。以前没钱的在吃地瓜叶，现在地瓜叶可营养了。地瓜给猪吃的，其实联合国讲它最营养就是地瓜，猪吃最好。结果我们是这样弄叶弄叶弄到最后很多都是加油添醋，就弄到那样。就不谈这个，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他有什么，他内心里面简单，身心愉悦，所以他极简单的当中，他获得很大的禅悦维持。所以有时候思念经道，有时候就在一个很简单的地方，不是一直诵经而已，是如理思维，法随法心，静下来，以你这一生经历过来的这种智慧观察这一生，用一种更超然的心看这个世间，慈悲他但不爱着他，然后从这里感受到佛法给你的智慧，给你究竟的皈依，给你究竟的解脱，然后以极欢喜安静的心安住在佛道上，这是何等享受啊！很多人不会，可惜，很可惜，很少人会这样啊，修得很苦恼，世间爱又舍不下，但又不能爱，修行修得很苦闷，却又不得不修。哇，真的修下来，真的是活生生虐待啊！世间为什么不爱？真的不可爱。佛法你为什么要送？真欢喜，那这样不是很快乐？问题你没搞清楚，弄得这样修得很别扭。所以有人在佛法上一分一分得到味道，就非常庆幸。就像我们那个顺治皇帝战胜时讲啊，世间难比出家人。那其实世间难比离欲清净的人，他的喜乐不需靠外面，他的喜乐来自于自己智慧少欲知足，烦恼的减轻的清安喜乐是外面所没有的。所以我常讲说，我们这一辈子要赚钱比比尔盖茨多不可能了，但你可以一口气比他快乐。你盘起腿入了定以后，比尔盖茨用他的几千亿几兆的钱都买不到你的禅定喜乐。哎，他拿你钱跟你换禅定，不要，安暖不爱的，开玩笑，你说哇，还他跟他臭屁，比钱他很臭屁，当然人家不一定臭屁，我就开玩笑，就是说比钱他很臭屁，比禅定你就很臭屁的，你极尽你一生荣华富贵，换不了我这份禅定的喜乐，更何况是念佛？问题我们不懂得珍惜啊，是不是？好，第八戒者，一日一夜持，心如真人，奉法时时，时少节身，过日哈，日中后不复食，如清净戒以一心喜啊。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过午不食，大关斋过午不食，而且是时少节身，就是我们叫饮食之节量，它不是故意少。其实佛法都不是虐待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这一餐到下一餐如果还不饿，那可能你上一餐吃太多了。如果这一餐吃完，下一餐还没到，饿到就受不了，那就上一餐吃太少了。所以每个人的食量不一样，但够用就好。这个身体会有细胞记忆，你不断在长养它，有时候不是需要，有的我们看东西喜欢吃，是眼睛饿，不是肚子饿，习性了，养成对东西的贪着也习性了，所以一次再一次纵容自己的身口意，以至于自己被烦恼束缚。所以我们日中啊，就是说过午不食，那饮食之节量，当然这里面也关系到其他的因缘， 但我们现在从这里面开始，因为这个八关斋就是以过午、哦、过午不食为斋体，它主要是这个。好，那其他的来配合这个。那所以这个八关斋里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但我们这个下午我们来谈这个八个戒法，其实还有它的其他的意义。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修道的质量，它从前然后带入这里面的因因果果的，逐步的成熟你的修道因缘，它有这样的价值。好，那我们早上就到此。好，阿弥陀佛。